我们要接着来读撒种的比喻。我们打开圣经，翻到马可福音。我们要读两处的经文，先读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读到第二十五节，第一读到第二十五，然后我们翻到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先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二十五节，来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岸，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毛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也是从第一节开始读。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三节。第一读到第二十三节。来，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经上这些话语，都是主你当年亲口向着众百姓、向着门徒们所讲论、所解释的。我们今天也愿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由主来耕耘、来撒种，能结出果实来，让我们听能够听见，也能够明白；让我们看也能够看见，能够晓得，让我们的心里面不致被蒙蔽。我们要把这段时间啊，每一位在你面前，我们一同来思考、来读经的，都交托在主的恩手里。愿主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讲解的这天国的奥秘的比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撒种的比喻，我们基本上是就着撒种的比喻里面的内容，还有呢主耶稣基督他所给的解释。所以我们讲到比喻，比喻原来的意思是要让人听了能够明白的，但是主耶稣他明讲，他这里所讲的比喻啊，好像就摆明他有两重的意思，一个是要让听的人能够听明白的，那一些在跟着主，那些啊已经好像心田已经受过耕耘，预备要领受所栽种的道的。那另外一层呢，他讲这个比喻啊，是要把它好像遮掩起来，把它隐晦起来，不让一般的百姓们听，能够好像他们就能够听得明白这里面所讲的天国的奥秘。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呢有一个反合性的地方啊，讲比喻通常讲员会用比喻，就是希望他的听众能够听，容易听，容易明白啊，容易类比。但是主耶稣这边呢还多了这么一重啊的用意。我们也讲到比喻啊，我们读比喻呢多半它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它有一个真正的中心的主旨，我们通常要把这个中心的主旨给抓起来，避免去把里面的每一个提到的事、人、事、物、地各方面来做这个一一的对比啊，这个会带来我们在明白经上的教训上面呢会有一些困难的啊，因为就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之为一种灵异式的解经，一种寓意式的，就是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的，把里面的每一号人物、每一件事情都要把它对应起来啊。这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第2、第3世纪那个时候，初期教父里面就有一些人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解经啊。这个大家上网如果去找，都可以找得到。有关于这个 origin 啊，有一位初期教父叫 origin O-R-I-E-G-E-N O-R-I-G-E-N 这样子 origin，
而利金他比较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解圣经，所以他把譬如说他把这个浪子回头啊，他把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啊里面的每一号人物都把它对应起来了啊，里面的每一个事情都把它对应起来，好像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啊，他就提到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把那个受伤的人带到了这个旅店里面去，这个受伤的人就是亚当的后裔啊，那之前呢就是直到旧约里面，那么现在呢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影射着主耶稣自己，带到哪里去？带到教会去啊，等等，就是这个，这是一种解经的方法，但是这种解经的方法会带来一些困扰的啊，所以我们要避免用这样的方式。就好像我们这边，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它也有它的中心的议题，它真正重要的，我们要把它抓住啊。等会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那我们应当要约束，要避免去把每一样事情都来对应啊。当然这里面提到的很多了，是可以让我们看出一些对应出来，好像什么呢？好像啊，撒的种，那这个是明讲的，说撒的种是什么？主耶稣他讲了，就是这个天国的道理啊，这个撒种啊，他说，譬如说，你看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啊，那边他就提到，他说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啊，他说这个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那么撒在他心里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天国的道理啊，是不是？在马可福音主耶稣他也讲了啊，马可福音讲说撒种之人所撒的道，第十四节啊，第四章第十四节那个马可福音就是道啊。所以那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呢也讲到这一段啊，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可以一起参考的看，路加福音第八章从第四节那边开始，第四节一直可以到第十八节，那边他也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啊，所撒的种子就是上帝的道啊，所以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我们可以肯定他所指的意思。那撒种的人是谁呢？那有的人也想要找一个对应撒种的人，这边我们相信主耶稣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是指着他自己讲的啊，但是对历世历代啊传道的人来讲呢，也都是在撒种，所以他也可以把它涵盖是每一位在讲传讲布道传道啊，在正道，这个只要所讲的是上帝的道，上帝天国的道理呢，都是撒种的人啊。那也有的人是说，那我们把这个好像他这边头一个讲到的是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呢，人听到啊，结果是主耶稣的讲的比喻是什么？主耶稣讲的比喻是飞鸟来把它吃尽啊，这个有落在路旁的哦，所以也有的人把飞鸟了，因为以后他讲的是撒旦来夺去的，所以这个飞鸟就影射撒旦就是飞鸟。那么当然你从这个里面，在这个范围里面，你把它当成这样子来看也不会说太带来太偏差，其实不必要了，不过不会带来太偏差了。那问题是如果你有这么样的印象，认为飞鸟都跟撒旦有关系呢，那把这样的观念，把这样的这个印象带到别的地方去，那就会麻烦的了啊，那就带来麻烦了。因为主耶稣他底下也讲到另外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了什么比喻呢？讲到了比喻说，就芥菜种啊是百种里面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呢，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有的人就说，那这个飞鸟跟那个飞鸟就把它等同起来，那就不好了啊，因为你把那个印象搬到这边来了，这个是我们应当避免啊，这个太拘泥在这种对应上面，因为主耶稣他没有那个意思要把里面的每一样都把它对应起来。不过他这个比喻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道传讲出去呢带来了什么问题啊？带来的其实就是，当然使人能够得救了，有 这种可能性能够听进去，能够明白啊，能够回转。因为这个人能不能够回转过来啊，能够得着医治啊，心里面能不能够明白过来，就跟人领受道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整个圣经的原则也是这样跟我们讲，是不是？人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省略掉的一个程序过程当中的一道啊，绝没有人呢、啊、信主是不经过这种听道的啊，就是有的人可能是有感受，有的人可能有什么经历，那他有那个意愿，他要来了解明白啊，我们还是要给他栽种这个上帝的话语。他一定要把上帝的话语里面那个最最基本的啊，有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程度，没有这种文化的水平，能够来明白这么多圣经上面的道理。但是那个最基要的，认识到人需要救恩，人是罪人，得罪了上帝，远离了，那是靠着他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些最基要的东西，我们都要跟他讲，因为人的信仰其实是从道这上面做根基。建立起来，所以道一传开来，你就看得出来，他也把人呢听到的人就分开来了啊。所以这个道固然是使人得救，把人招回来的，叫人要能够与上帝和好，回到基督里的。但是这个道传出来，也有他分别的这一方面的作用。怎么讲呢？就有他审判定罪的这种作用。啊，这种就把羊啊，这个山羊绵羊都把它分出来，就把这个罪人，一个被称义的罪人跟他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这个罪人就把它分开来了。他对面主耶稣讲的有四种，他主要是讲有四种不同的人的回应，就是里面所讲到的不单单是人的回应，你追根究底其实就是人面对道的那个态度，他面对这个道的，听到了这个道，听到了这个道理，听到了这个上帝的话语，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其实着重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产生的果效，他的回应，但是其实是追根究底就是那一个人他的心态，那个人的态度的啊。有的人听根本他好像是被蒙蔽住的，这个被蒙蔽住啊，就像主耶稣他引用的以赛亚书里面所讲，油蒙了心，蒙蔽了，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他看也看不见啊，听也听不见，那也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晓得，那心里面被蒙蔽起来了。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被蒙蔽啊，其实是被这世界的神给蒙蔽的，被这个罪啊给隔离开来了，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了啊。这个其实是这个从堕落之后人类所面临到的最大的问题啊。我记得以前这题外话吧，我有一次读这个哲学方面的书，它里面就讲到说，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疏离的问题 ，alienation。疏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好像对跟真理啊疏离了，人跟知识呢疏离了，没办法，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智力能够够得上对这种大道理的去追寻好奇，人与人的疏离了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所以带来社区，带来社会上面的这些问题，这族群里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也是一个疏离的问题，也是一个 alienation 的问题，因为罪带来的鸿沟把我们与上帝疏离开来，隔离开来了啊。这个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神，圣经上面用这个词汇是指着就是那掌管幽暗的那种世界的权势啊，在空中掌权者的那个首领，就是指着撒旦，指着魔鬼，指着那抵挡者。这世界的神把人呢的心眼给弄瞎掉了啊！这个心眼的意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悟性，把我们的悟性给弄瞎掉了，所以以至于好像我们
听好像听了但是偏听，我们见好像见了但是偏见啊，就不能够真正的正听，不能够真正的正视啊，就是这个正确的归正的这样的一种听，能够归正的这样的一种看，就是偏被蒙蔽起来了，弄瞎了啊，就是指这样的意思。那这是第一种呢，第一种就是人听得到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他被蒙蔽住了。那到底这是第一种了啊？那么到底这一个比喻里面哪一个是真正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主耶稣他要特别特别要强调的啊！我上次也跟大家提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要明白，你要能够晓得，就是这几个字。这里面有几个字啊比较特别，就是一个是看，一个是听，一个是 hear the hear 啊 ，see the see。那么再过来呢，就是要明白，要晓得，一个是看，一个是听，一个是明白，一个是晓得。这几个字啊，是这个比喻里面呢，几乎一直出现的字眼啊。你注意看，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比较没有直接这样讲。马可福音讲啊，这个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是说那些在路旁撒在路旁，他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的得救。那这里面好像啊比较没有强调到这个这是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啊，我刚刚读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啊，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的得救。那这样听起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哦，那这样的话不得救的人他没有责任了、啊、你看一撒到路旁嘛，结果魔鬼来了，这不是我不要，是魔鬼把我拿走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个好像大喇喇的把这个责任推卸给魔鬼，是魔鬼这个早作害，魔鬼害的我啊，明明道撒到我的这个撒到这个路旁，撒到我的心里面了，但是呢魔鬼来把它夺了去，好像我的责任就轻一点了啊，因为魔鬼也扛掉一部分的责任。你如果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呢，他也是这样讲啊，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哦，看起来好像也是魔鬼，也是撒旦的做这个作害嘛，他害的我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大可把一些责任推给他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呢，你注意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那边怎么讲？他说啊，第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听到一定要有那个正确的一个态度，要有那个心态啊，要能够重视，要能够真正看着这个用一个这个渴慕，用一个愿意要去追求，要去了解，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要去追问，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不能够等闲视之，太不当一回事啊。现在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不当一回事啊，就是听是听一大堆的声音，所以听到了声音，听到了都变成声，但是听到声还不够，你要听到音，听到里面的节奏代表有什么意义。那么听到了音有节奏还不够，还要听到那个乐啊，我们古人是把我们所讲的这个乐音乐声音的、啊、这个词汇，其实在古人是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的，一个是声，一个是音，一个是乐，一个比一个层次要来得高啊。那我们其实可以把那样的观念套在这里来，有的人去听到的是声音而已，连节奏都听不出来，那这个大概就 按照古人的讲法，禽兽就是只停留在这个地步。禽兽呢，就只知道分辨声，有声音啊，有声音，他们可能就会警觉。但是对人来讲呢，我们通常除了声音之外，我们还可以进到音的这个层次。这个音的层次就是要有节奏，能够听得出它的节奏。从这个节奏里面，你还可以感受到这个到底那个所要传达的里面的那种信息是紧急、是急迫、是惊慌、是什么啊？是好像是这个战鼓，那打得很不一样。如果是那种靡靡之音，那种比较谈情说爱呢，那又是另外一种节奏，不一样啊。但是这个都还不够，要到乐，所以古代呢讲究的是雅乐啊，那里面还传递的就是有怎么样来好像教化人心的那种层次啊。这是讲到这个声音，讲到音乐的，我借用这东西我们来看也是一样。我们听讲到参加聚会，要能够听，要能够分辨的出来这里面的真正的内容。如果只听到声音，只是看到热闹啊，那看到场面，那可能就像这边所讲的，是听了，但是呢，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呢，撒旦就把它拿走了，等同于撒旦把它拿走了，因为你撒进去根本没用的啊，没有。不是真正有那种条件，有那种客观的条件环境来让这个种子能够落地生根，能够滋长起来，没有。所以这里面很重要。那么你如果看那个最后的第四个回应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的是什么？他讲到了还是明白。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比喻里面真正的主轴啊，就用那四个字，这四个动词，一个是看。一个是听，一个是明白，一个是晓得啊。看了要看见，要能够晓得；听了要能够听见，要能够明白，这个还真正重要了啊。这个我相信主耶稣他讲这个呢，他还是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要讲的人要能够听，能够听进去，能够明白；要看，能够看得见，能够晓得。就他还是要人呢，要能够明白，因为他引用的那个以赛亚书里面的意思，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一旦他能够明白过来了，他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他还是要强调这一个重要性，就是他要人的悟性能够被打开啊。我们信主，我们说我们有灵修，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得到造就，我们有什么讲座，我们听到，我们思考啊，自己默想，其实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要使我们的悟性不断的被更新，要使我们的这个领悟力能够不断的被光照了，能够明白，要能够明白，要能够进得去。好，所以这里面你看那个第四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是这样讲，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啊，有100倍的，有60倍，有30倍。所以整个里面的主轴啊，当然它里面讲到有关于天国的事情，讲到有天国的啊，这里面真正我想贯穿到一个很主要的主耶稣他的一个很重要迫切的一个心意啊。迫切要提醒门徒的，还是就在这几个字里面，就是要看、听、要明白、要晓得啊，要叫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要叫我们的悟性啊能够更新变化，能够改换一心，能够使我们能够去喜爱上帝的道理，能够去追问，能够去寻求，能够去明白。好，那这里面。我既然讲到这里，我就顺便讲在底下这一段哈。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主耶稣他在回答门徒的问话的时候啊，他就讲了，他说呢，我讲这个天国的道理用比喻讲呢，是要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为什么？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或者说连他以为有的啊，这个是 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啦。路加福音里面用的方式讲说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那么这到底在讲什么呢？啊，我们就按照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主轴啊，那个悟性，从这个明白，从这个晓得，从这个领悟，从这个悟性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人的存心，一个人的态度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是有的，什么是有的呢？就是悟性被更新的。悟性被更新的，不是说被更新的就好了，就停了，就毕业了啊。这个悟性被更新了之后，这个悟性还要不断的新呢。要就像保罗讲的，那个一天新是一天呢，因为他讲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到说，我们要改换一新呢，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那么这个新还是要一直不断的新的啊，所以已经有的悟性被开通了，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透过真理啊，透过上帝的道来更新我们的悟性，那是它更新了啊。你可以看那个，你可以看我刚刚所讲的这两段的经文，你来看啊。特别我们看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来，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啊。哥罗西书第三章他就这样讲了，你看啊，我们从第九节的后半，第九、第十啊这边讲，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好，那这个后半段就讲说，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要怎么样呢？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呢，基本上也提到这样子啊。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说，我们原先是救人呢，这个救人他有他怎么救、怎么坏掉的这个过程，他也提到了啊。然后他就讲，现在我们既然听过他的道了，领了他的教训，领了主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好，那我们就跟以前不同的了，我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mind 啊， to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our mind 啊，要使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而且呢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他讲到了说，我们怎么样从旧换成新呢？就是因为我们听的上主的道了，因为我们领受了他的教训，因为我们学了他的真理了。好，所以我们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要脱去旧人。这个旧人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直一直坏下去，就是一直一直笨下去，一直一直黑暗下去，一直一直这个死下去了，就是这个有一个过程下去啊。现在我们成为新人呢，脱去了，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新人呢，就是心智要改换一新，就是我们的悟性要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悟性要不断的用。那悟性要怎么更新呢？悟性就是用真理，因为悟性就是要来思考真理的，思考真道的，思考上帝的话语。我们的这个肚腹啊，靠着我们的食物来充实。我们的悟性要靠着上帝的道来不断的更新啊，能不断的。所以他这边讲说，这个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我的理解呢，就是在这整个的这个精神底下，在这个比喻的这个精神底下，就是凡悟性被更新的，他还要再加给他，不断的用上帝的话语。我们已经更新了，要用上帝的话语再来更新，在知识上还要再新。啊，在知识上来更新，新的又新。那如果没有的呢？就是那个悟性呢，根本闭塞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啊，被蒙蔽住了， 弄瞎掉了，还是昏昧的，就是黑暗的，这个天良啊，上进就是黑暗掉了啊。这个刚刚我们读的那个以弗所书讲说，那个是昏昧，大坑，昏昧就是黑掉了啊。这个提多书里面呢，你来看提多书第一章啊，提多书里面保罗他也是保罗的书信呢，他就提到了提多书信里面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整个污秽了啊，整个污秽掉了，脏了。污秽啊，是可厌弃的。你看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他那边讲说，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呢，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就是你的 mind， 你的悟性，还有呢 conscience 天良，就是悟性、心地、天良都污秽了。他在以弗所书那边所用的字眼就是昏昧。啊，那个昏昧是指黑暗掉了，暗啊，不光明了啊。这个悟性呢，就像心里面的眼睛一样，这个心里面的眼睛呢，必须要有光照，这个光就是真理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原先呢，心里面刚硬，良心上进，这个第四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他说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这是讲到一个还死在过犯罪当中没有得救的人，没有的，凡没有的，可能他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悟性不错，自己的 IQ 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他这里面讲说，连他自以为有的都夺去了，就他没办法再用上帝的道来更新他的了啊。就是说我对那一段的解释是用这个方式来解说的，说已经被更新的悟性呢，他的悟性不断的被更新，要用真理一直来光照，让他更加的能够啊发挥他正常的功用，他应当有的功用。这个应当有的功用就是什么？就好像上帝的话语圣经呢，在保罗他讲说，这个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啦，来教训，来督责，来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就是这个意思，就上帝的道理来教训人啊，来教导人学义，来使人改正啊，督正啊，使人归正啊，这就是上帝道的这个作用啊。我们还是要用真理来使我们更加的能够归正，更加的能被改正过来，然后就能够好像心越新，越来越新，就是越来越丰盛，用道来喂养的啊，要加给他，加给还要加给他，加给什么？是让这些心智改换一新，不再昏昧，而是进入到光明里面的。还能够不断的能够用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来期待，来读上帝的话语，来思考上帝的话语，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啊。所以这是我所解释的，这个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还要，连他自以为有的都要夺去的这个解释。如果我们这样看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道传讲出来啊，不单单是我们刚刚讲的了，不单单是使有人有机会得救，其实它里面还带着有一个反面的一个意思，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讲啊，他说到了末日呢，会有审判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今日所传给你们的道啊，听了不愿意接受的人呢，到了末日有审判他的，但是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谁什么来审判他？就是我现在所跟你们所讲的这个福音的道，福音使人得救，大好信息。但是到了末日，要审判人、定人罪的呢，也是这个福音，也是这个。所以这个福音是，好像保罗他做了比喻啊，他有那个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叫人生，在那等人叫人死，就是这里面带着有好像审判 定罪的意思，不单单带让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回应，不同的这个好像分别出来了，把所有听到的人把它分类出来了，不单单只是分而已，甚至里面还带着有审判跟定罪的意思在里面，在他们这种作用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还要来再来问啊，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主耶稣讲，他说这是天国的奥秘啊，天国的奥秘。我们现在来稍微来谈一下这个天国的奥秘，这是指的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第十三章一连讲了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基本上都跟天国的奥秘有关，但是他在他的这个讲的这个过程形式上面，有一些字眼上面还是有一点区别。哦，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了啊，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呢，他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没有讲说天国好像如何如何，天国这个就像是什么什么啊，反而是啊，从第二个比喻之后开始，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节，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那边开始呢，他才提到了说天国好像如何如何，天国好像如何如何啊。第一个比喻他没有讲天国好像什么啊，但是他在讲解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这个是好像所有比喻之首啊，所有比喻的这个开头，你如果这个比喻不明白，你底下的比喻就不容易明白了啊。所以他就讲，因为他解释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这是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他整个合在一起啊，是讲到上帝国天国的奥秘。那到底这边所讲的奥秘是什么哈？天国的奥秘，而且主耶稣这边用到了这个奥秘这个字眼啊，他是用一个这个多数型的字眼，复数型的字眼 ,plural form, 啊 ,mysteries, 所以那句话就更 mystery 了啊，更就到底主耶稣讲的这个 mystery, 这个天国的好像一团的奥秘，还不是单单一个单一的一个，是一团的奥秘了，因为它是多数的字眼啊。那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样的奥秘呢？我们也应当来追问一下啊。你说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样的奥秘？当然讲到天国的奥秘，我们会感觉到哇，这个天国嘛，上帝的国是有讲到他的权柄啊，讲到他的能力啊，讲到什么，因为严格来讲啊，在圣经上面用到这个字眼，用到这个词汇啊，是至少我们注意到它有不同的那种讲法，就是有永恒的上帝在天上所掌管的掌权。那么上帝的掌权整个是诸天万有的，是从亘古到永恒是永远上帝掌权的啊，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上帝的这个权柄底下。但是他同时他也讲到在地上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呢，上帝的子民呢，这个那么他要立谁坐在这个他的宝座上面或什么，那这个是讲到旧约，讲到以色列的国度了。那么到底到了新约这边所讲的又是什么呢？所以也会让我们有一点好奇。那如果我们再把马太福音里面这边所讲到的天国好像，你会注意到他这边所讲的天国呢，不是指的那种永恒不变的上帝掌管主权。因为什么？因为他所讲的通通都是在这个世代，好像在暂存界里面，在一个过程当中他所讲的啊，撒种的比喻呢，在接下来第二十四节那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说有一个去撒种的啊，他是把好种撒在那边呢啊，他的天国好像人呢撒好种在田里，等到睡觉的时候呢，有那个仇敌来啊，仇敌来就撒败子的种啊，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里。那么到了他，然后他的解释就是说，到了要收割的时候，等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三十六节那边，他对这个比喻又加以讲解， 所以他那个讲解的时候你就可以注意到，他完全讲的就是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那个过程，在一个程序过程当中讲到的是在暂存界里面。所以他所讲的应该是什么？他所讲的应该就是教会，应该是这个世界跟这个教会啊。所以这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天国，好像那个天国我们的理解就不是跟上帝在永恒里面啊，在天上那边掌权的那个天国啊，我们不要把它等同起来了。这个天国好像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要进入到那真正上帝的那个国度的那个程序当中的那一段，好像有这个意思。而且里面所讲到的呢，还容许了有败子有麦子，还讲到的是人可能会来拒绝上帝的这个话语的，又好像是他所讲到的是人去找那个宝贝，找到了他想办法要变卖所有的，去把那块田地给买下来，把那个宝贝给弄回来啊等等。那么好像人这个撒网下去捞起来一大堆东西，他要把它分类，好像在一个过程当中的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要先明白，就是在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天国，它有这两类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个举个例，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就是主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啊？”先问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呢再追问门徒说：“那这样的话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呢？”那这个时候彼得的宣告，信仰的宣告，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底下他就讲：“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等等，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哦。主耶稣讲到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那然后呢又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那么到底主耶稣有没有给天有一大串钥匙给彼得啊？你说在那个 Sistine Chapel 啊，在那个梵蒂冈的那个教堂里面啊的天花板的壁画，那个 Michelangelo 他在上面画啊，他就画了就是彼得真的拿一大串钥匙的哈、啊，拿一大串钥匙啊，这个天国的钥匙嘛，啊，这个里面其实都蛮有意思的，这里面都需要我们有一些解说啊。那我好像这边讲到底这个磐石指的是谁，指的是什么啊？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很多解经者如果只是用这个 literal， 所谓的这个上下文的整个的意思啊，用的词汇啊来讲啊，就算是西敏寺的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里面的 professor， 他们的解释都认定这个是指的彼得啊，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讲到这个是在这个上面啊，当然我们所指的那个意思是指的彼得的信仰的宣告上面啊。然后呢他就讲了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么到底彼得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啊，这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我认为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上帝的道啊，因为人怎么样能够进到上帝的国里面，进上帝的国啊，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奥秘的事情。不单单是上帝的国本身是奥秘，天国的奥秘，我们还要问的是啊，我们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谈论天国的奥秘啊，那只是当做一个好像一个课题一样，当做一个知识，当做一门学问，当做一种可以去炫耀的东西啊。要讲天国的奥秘，我们可以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天花乱坠啊，那讲很多很奥妙的事情。 但是那个并不见得造就人呢。我们真正要问的是，那这样的话我怎么进上帝的国，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等会我们就讲到说，进上帝的国，连看上帝的国，进上帝的国都跟人的重生有关的，圣灵来生我们有关的。我们上次也讲到了，说这个种子撒下去啊，有撒种的，有浇灌的，那只有上帝叫它生长，所以那个真正的主权还在上帝。大家记得吗？我们读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保罗提到他自己与亚波罗是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说亚波罗算不得什么，我保罗也算不得什么啊。那我们无非就是一个执事而已，上帝的工人啊。那可能呢，我们撒种了，可能我们栽种了，可能我们浇灌了，但是真正能够使这个种子、那个生命能够成长的呢，那是上帝啊。所以保罗他那边讲，我们可以把那一段也带过来，就看得出来，还不单单只是机械性的撒种，机械性的我们听到而已，那还没有用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开启，那就可能我们就只落在像是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可能听一听很有道理，也都很欢喜领受，但是没有根啊，因为土浅，这个都是石头地啊，根生不下去。太阳日头一出来呢，那就把它晒干了，等到逼迫一来了，患难一来呢，就枯萎了啊，或者是掉到了荆棘丛里面去，以为领受栽种了，可是有一大堆的世上的这种思虑，世界上面的这种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啊，我们有思虑啊，有迷惑啊，各方面，好了，这个东西就把道给挤住了。那为什么人听到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能够真正结实呢？我们也有责任呢。因为他这边讲要听，要听明白，而且要忍耐着，要持守住，这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所读的啊。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他提到，人呢要忍耐着解释，要持守住，用诚实的心，持守在诚实的心里面。所以换句话讲，有我们也有责任呢，同时呢也有上帝的工作，就是那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呢使得他生长。这就是人听得到能够进上帝的国，能够见上帝的国，能够进上帝的国，这也是天国的奥秘之一哦。是怎么样进呢？原来有上帝他自己的主权，有他在他的这个掌权底下，他所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领受得救的恩典 saving grace， 使我们能够得救的信心 saving faith 啊，使我们真正能够用信心来调和啊，我们所领受得到，我们的信心都能够把它调和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天国的奥秘啊，我自己的那个天国的钥匙，我自己的领会啊，就是上帝的道啊，上帝所给我们的，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道，给我们每一个人。他其实这边虽然是对着彼得讲，因为这里面所讲的这一段话以后在别的地方也讲过，是对着整体来讲，对着教会的，这个是 corporate， 一个我们说所谓的那种 corporate， 好像是整体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社群，一群讲的。他是对着圣徒讲的，他是对着主耶稣的门徒，那个蒙恩得救的门徒他所讲。所以这里面是天国的钥匙，指的是上帝的道啊，所以我们都有这个责任的去撒种去。那我们撒出来这个种，圣灵的工作加上圣灵的见证，圣灵的工作重生的光照，就使这个人能够进上帝的国了，这个钥匙就有用了啊。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一个解释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天国的奥秘，到底这个天国的奥秘是什么？这个很吸引人的哈，天国的奥秘 言下之意好像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点啊，其他的奥秘都跟着这个重点而来的啊。那我自己呢，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是这样子，在天国的奥秘当然里面讲到了权柄啊，讲到了这个天国到底怎么天国临到啊，这个也是很让人引起人兴趣的，因为主耶稣他在地上他也讲过这个天国，你要到底讲说他在这里他在那里，到底在哪里，在人心里面啊。那么天国又怎么样临到人呢？就是我靠着圣灵来赶鬼，这就是天国临到了你们的啊。这个像这些都是带着有一种莫测，一种很奥妙的那种色彩在里面啊。但是真正呢，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天国的奥秘，讲来讲去最后呢，你会注意到还不是那些道理的问题，是指什么呢？这个天国的道理，这个奥秘呢，其实是指着一位讲的。其实主耶稣他就在讲他自己，因为圣经上面讲到说，好像保罗讲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那么他讲呢，他没有用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约翰的字眼，约翰用道成肉身。The word met flesh 啊，就是他道成了肉身。但是基本上保罗他也讲的道成肉身，他就讲上帝在肉身显现啊。那我们要追问了，到底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啊，他所指的是什么？很显然，从上下文来讲，就是指的那一位啊。我想现在有很多人写那个小说啊，写来写去以后呢，他们也抓到这个窍门的啊。那个如果说把这个所谓的奥秘写来写去，就是写成一本武林的秘籍，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啊。写来写去就是天下的一种宝物啊。你看那些武侠小说讲呢，就是要讲什么？讲一本武林的秘籍啊，讲到少林寺的易筋经的什么之类的啊。这个讲来讲去讲那种东西啊。你看现在卖座的这个小说啊，近来最卖座的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达芬奇 code， 这个达文西的密码。当然他那个是很污蔑的，很乱讲。他里面他就好像抓到了这个窍门，他写来写去啊。他说那个奥秘的真正的那个所谓的 Holy Grail， 那个圣杯啊，他所指的就是指的一位，不是指那个杯啊。很多人想说指那个杯啊，指那个指，你看那电影里面有很多演来演去也就是讲那个杯、啊、到底是金子做的呢，还是一个这个木头做的，竹子做的，或什么做的啊。其实他在那个小说里面，他指的就是那一位主耶稣。他在这边讲主耶稣，他这边所讲的所有的这个真正的奥秘，跟你要讲到天国的奥秘，你要讲到天国的那个君王，你要讲到这个天国到底这个天国的奥秘谁来解释，谁来真正来让我们抓到这个天国的实体，就是主耶稣，就是历史历代里面从一开始就讲到了那女人的后裔，讲到了那一位将来真正上帝应许要坐在大卫宝座上面的，他的这个政权是永远的。那讲到以赛亚书预言说啊，那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的啊，的那一位和平之君，那位永在的父啊，那位叫什么 Almighty God， 全能的上帝等等，这是指着那一位讲的。所以啊，这个天国的奥秘事实上我们诸多的解释当中一定要有这么一条，就是他所指的就是指着那一位，指着主耶稣他自己啊，指着那个真正你最有资格来解释天国的，因为他就是天国的君王啊，所以他来他传讲说
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他最有资格来讲这个。好，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差不多都把里面的一些重点给提到了啊，解释也讲到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里面的主轴，就是到底这个比喻里面啊，对听的人，对现在每一个，虽然已经是2000年前讲的，一直到现在继续被传讲，我们继续在读经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在逐日学课程里面，我们会谈到这个课题。那到底这里面那个最重要的重点，我们应该抓在哪里？我还是回到原来的，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心态的问题，就是那个态度，就是那个悟性的问题，就是要看，要能够看得见，要听，能够听得见，啊，要能够听，要能够明白，看，要能够晓得，这个心一定要能够被更新，不能够蒙蔽，还停留在蒙蔽的这种弄瞎的那样的阶段呢，那就不行啊。或者是好像有一点点，好像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了，能够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呢，他不能够继续来用上帝的道来更新的话，来光照的话，那就像是一大堆的思虑、迷惑啊什么之类，就把那个原先有的那么一点点呢，那种当下的欢喜啊，或者是以为领受了，就把它弄死、掐死掉了，就把它挤住了，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讲解的东西，我们要强调的，当然有他的莫测的那一面，有圣灵的工作，有上帝的他真正的心意，那个是上帝他去操心去的啊，上帝他自己的作为，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听到的人，我们要注重，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明白，对做工的人。那我们就应当扮演撒种的这个角色啊，扮演撒种的角色，我们要去撒种，要撒天国的道理，要撒那个神国的道理，就是上帝的话语那个道啊，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啊。我刚刚突然想起来，以前40多年前那时候的一首流行的这个英文歌曲，那个叫什么The Sound of Silence、不是 The Sound of Silence The Sound of Silence， 那个 Simon Garfunkel， 大概是60年代的时候，它里面有一句话讲叫什么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诶，我觉得那时候唱那个歌啊，一天到晚在嘴巴里面哼到这一句，我都觉得很有意思。那人呢，就是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啊，听一大堆的就停留在声的这个阶段，或者呢顶多就停留在音的阶段，这个正声乱雅乐，好像孔子讲，孔子他说他很讨厌这个正声，正国的声，就是那种等于说是只讲究挑动人的情绪的感情的感性的啊，那种啊，大概是最原始的人，几乎濒临在兽性那一种的那种情欲上面的那种情绪的啊。孔子说他很讨厌，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啊会乱，会把这个雅乐混淆在一起。那古代也有所谓的靡靡之音呢，就是这种声色犬马去挑动人的这种情欲上面的啊，那种靡靡之音，那不行。那种现在的人呢，一天到晚就喜欢听这东西，就听不进真正正经的道理啊，就是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啊，这也是很可惜的事情。突然想起来啊，所以我们要不能够像落到以赛亚书的那所讲的那一段话里面，
有机会我们也要把以赛亚书主耶稣所引用的那一段话，以赛亚书第六章大概是第八第九节吧，还是第九第十节里面，那段话也稍微要解说一下，因为那一句话在新约里面就被引用过，有四个地方出现过啊，有四个地方出现过，这两次都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约翰他引用过一次啊，那么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也引用过，路加可以算是路加他引用过吧。我们有机会也要把这一段给解释一下。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一段就算是讲解过去了，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下一次我们还继续讲，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再继续讲下面一个比喻。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我们再看有没有大家要分享要发问的。好，来我们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研经，我们一同读经，一同来思索，来找到里面你要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 的解释，给我们的应用。我们也真愿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不但我们自己领受，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撒种的人，乐意来把天国的道理能够讲解给我们周遭的人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也一同有份。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明天在各个地方，我们也参加主日崇拜，一同来敬拜和众圣徒们来朝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